出信的时候，我未信的那么灵啊。你好多事情要求神帮你改变这环境，你发现环境没有改变。你发现了你祷告呢，神似乎听的回应的很慢。你开始对自己很失望。你甚至呢，会不会有种感觉说，难道神的福音就止于我们出信的喜乐吗？你信了，成了神的儿女了，好自为之。Good luck。我现在不是这样子，可是呢，有个故事要跟大家讲。在不久以前，有个布道会，一个人，那个人他讲说，他说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学者，他来了美国以后呢，他觉得基督教很好。他说基督教为什么很好呢？他说基督教，你看那些人，这个满脸愁容的去了教会，然后呢，他们唱诗。然后被牧师责骂一顿，然后呢，也许流了些液，流了些泪，然后高高兴兴的又出来了。他觉得这个很好，我觉得这真的好吗？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所谓的星期天的基督徒吗？礼拜一到礼拜六，你可以什么事情都做。礼拜天呢，穿得很整齐，来这边，聚会，然后回去呢，又是同样的这样的嘛。这个人讲的话，我不觉得他是真实的，我觉得他是断章取义，不太真实的。可是呢，这也让我们思想到，我们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是不是？我们给人家一些 wrong perception， 就是不太好的见证，让我们真是觉得只是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。在罗马书呢，他讲说，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行善？这是毁谤我们所说的话。基督徒称义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要脱离犯罪 的想法，我们要远离过犯。但是我刚刚问大家讲说，基督徒能不能不犯罪？有人说能，有人说不能。但是我们今天来想想看，讲说到底基督徒你如何不犯罪，你要如何不犯罪？我们就说到今天的主题，在马太福音第十章38-39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不背着他十字架跟从我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，得到生命的将要失掉，为我失上生命的将要得到生命。如何基督徒不去犯罪？我相信呢，神讲的话也很清楚，这是他的一个命令，这是他一个吩咐。他说要我们背着十字架，要我们失上，我们为他失上生命。这两句话到底怎么讲？什么叫做背着十字架？背负十字架就是走成圣的道路。所以说这句话事实上不仅是神的命令，神的吩咐，也是神的应许跟神的福音。我相信讲到这里，大家可能会问说，这是神的福音吗？所以说我想稍微花一点点时间讲一下到底什么是神的福音。因为实在有些基督徒呢，他去传福音，可是真的不知道在传什么福音。我曾经就有一个在那个受洗班的这个做他的 host family， 然后呢听他们那些的见证，有一个弟兄讲的非常有趣。他说他去一个别的教会，他去个教会，然后碰到一个很热心的弟兄，他才去两次，讲说你要受洗啊，你要赶快信主啊。 他说我还不认识神啊。他说你急什么，你赶快醒吧，赶快那个受洗吧。他说你看看，你洗了受洗了，你如果说行神是真的，你不是赚得一个神，如果神是不是真的，你就白洗一阵。如果说不是从这弟兄这个讲从嘴里讲出来的话的话，我很难以想象。但是呢，我相信是有很多人，他们对于神的福音呢，就是止于说是你要受洗，受完洗你就是得到神的福音了。讲神的福音呢，事实上我们需要稍微的思考一下。在圣经上有一本书呢，大家很熟悉的，就是罗马书。罗马书呢，人家讲说是整本圣经，如果说是一个钻戒的话，那罗马书呢就是在钻戒上面的钻石。如果说是问大家说是罗马书的主题是什么，罗马书主题是什么啊，已经有人讲了，因信称义。罗马书的主题的确是因信称义，但是我认为更大的主题是在保罗，他在第一章第一节讲说，他说保罗是神的呼召的仆人，为传神的福音。罗马书在三章到三四五章呢，确实是讲到因信称义，讲得很清楚，讲了很多讲因信称义。可是罗马书有十六章啊，其他的讲些什么呢？其他是讲全部神的福音。所以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，我们先要想一想看，说这福音到底什么意思。福音是不是说就是你接受了受洗了，接受了神的救恩，你成为神的儿女了，好了，你接受了福音了，然后呢我也传给人家的福音了。以前布道的时候常讲一句话非常错误，他说呢，成为基督徒 a ticket to heaven， 就讲说成了基督徒以后呢，你就是拿了这个去天堂的天堂的这个门票了。不是那么简单吧？ Ticket to heaven 意思讲说，如果说是真讲说是变成基督徒就有 ticket to heaven， 那你什么事情都不要做，等着上 heaven。 我相信基督徒不是这样的，基督徒生活也不是这样的，保罗也更不是这样子讲。我想讲说，我们要传福音的话，稍微很快讲一下什么叫神的福音。你要传福音，先要跟人讲说一个罪的事情。当然说是你不要讲说你是罪人或怎么讲，但是你这句话是很智慧的。他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。人类的罪，当然他也是人类，所以他也是罪。但是呢，你要讲说福音的需要是因为罪，你要想救恩救什么呢？救你出罪的刑罚。人家他讲可能讲说何罪之有，何罪之有就是你亏欠了神的荣耀这句话。然后呢下面是什么？第一步呢是称义，我说是称之为义或 justification。 这经节我们一起来念一念好吗？如今却蒙神的救恩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称义是一个法律上的名词，就是说称你为无罪。事实上呢，这是白白的称义，在罗马书讲说是算我们为义。我们即使是不义，但是呢神算我们为义。他怎么算我们为义呢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血。当我们罪得到涂抹以后，神在不纪念我们的罪的时候，人就被称义。称义完了以后怎么样？就是进入事实上罗马书呢，后来在六七八章都讲到，就是要成圣。成圣呢就使之圣化 sanctification。 成圣是一个过程，是一个一生的过程，是一个 process。 什么叫成圣呢？在六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。因为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 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义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。所以说在我们称义完以后呢，就进入一个新的阶段，新的阶段就是成圣。成圣是基督徒一生要做的事情，追求圣洁，以致怎么样，在福音的第三步就赐之荣耀，赐之荣耀，荣耀 glorification。 我们再来念一下好吗？预先所定下的人，我们是荣耀的，我们是荣耀的身份，我们在今世就有荣耀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将来还有将来的荣耀，与神一同复活，称义成圣得荣耀，这是一个完备的福音。这是罗马书上面所讲的什么叫神的福音。所以再简单的讲一下，称义得救赎重生这三个字基本上面是同意的，它的具有一次性而也具有永久性。当你被称义的时候，当你得到救赎以后，你就被救赎了，你就被就无罪了，就你的罪就无罪了，这个罪是过去的罪就被涂抹了。可是呢，如果说是我们的信仰只是仅仅在于称义的话，我们呢可能呢会有一个可能会有问题产生。这问题的产生呢，是不是我们就是常常称义，我们信主了，我可以再去犯罪，犯罪以后呢再被悔改，悔改以后呢又被得到饶恕，反复在这种罪恶之中。这个逻辑是如果说你的信仰只停留在称义上面的话，就很可能产生的。所以说在保罗也这样讲，他说这样怎么说我们人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当你指的信仰只是在称义上面的时候呢，你会有这种错误的逻辑，认为是不是我犯的错的越多，让神的恩典显得更多。保罗讲得很清楚，我们一起来念，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所以我们所以说在整个福音，称义成圣得荣耀是完整的福音。而成圣呢也是一个必要的，在罗马书里面他也讲得很清楚，他说你成为基督徒了，你是拥有神的生命，可是呢你是住在那犯罪的肉体里面。保罗他很巧妙地讲说，我们说我们现在是新造的人，但是我们还要对付旧的势力。新造的人是在神里面有神的生命，可是呢我们还有旧造的人，在圣经上有旧造的人。旧造的人呢是什么？就是你那原先的犯罪的肉体，而且呢不仅是犯罪肉体，而且呢是你有心中有一个王，以罪的王。那个罪，你的称义呢可以讲说是把你这个过去的罪一笔抹消，但是成圣呢是让我们避免讲说不去再犯罪。 也就是说是背负十字架做神的门徒。所以我们这样讲一下以后，让我们了解到神的福音，神的福音三部分：称义，对付我们的罪，我们罪得到赦免，我们有新的生命，一个小 baby 开始 生出来了，开始有这个新的生命了。然后呢，进入成圣，成圣这是我们一生的要努力的一生的过程，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成圣，最后呢我们将来还可以得荣耀。我想今天时间关系我不能讲太多，那人若不背着他的十字架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什么是你的十字架？在座的很多的年轻人，你们呢看到你们就想起我两个孩子，我两个孩子跟你们年纪差不多，他们我看到他们在做学生的时候有学生的压力，做研究的呢有做研究的压力，要毕业要的人呢又有找工作的压力，要这个刚刚做父母亲的人呢啊又有这养育孩子的这个压力。所以说实在的，我很同情这些年轻人，因为在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中间呢有这么多的人生的门槛呢、你们都要跨过，确实不容易。这是不是十字架呢？我觉得你们若是呢就是，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可能不完全是。就一个老人家的话讲，实在是你们所面临的，这是一个人生的过程，只是说是你们现在长大了，你们有一个被保护的人变成要去保护人的，你们从一个被receiver 就是那个接受的人，你们现在变成一个 provider。 这个人生的过程是人人都要一样经过的。我在你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也是担心讲说我将来长大以后我是不是可以跟我父母亲一样 provide 我小孩子一样的东西呢？可是呢这个东西，各位年轻弟兄姐妹们，这个时间的大轮子啊，不管你们高兴好不高兴也好，已经逐步把你们推向这社会的前沿。简单的讲说，你们要开始接棒。我对我的孩子讲话就讲了三个字，我说你们要有 courage， 要勇敢，你们要 perseverance， 你们要坚毅，另外很重要说你们要祷告。这个人生的过程，我跟他们说 You can do it， You will do it， AndYou must do it because no one else can do it for you。 这个东西如果说是你们认为是人生的挑战，我说可以，但是呢也不见得是真正的我们十字架上面的挑战。十字架上的挑战的还是来自我们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与今生的骄傲。说穿了，十字架上的挑战还是你自己。你想不忧虑，可是你被环境逼着去忧虑。人人都找到事了，唯有我没有找到事。人人都找到白马王子、白雪公主的时候，我还在等待。我想不忧虑，但是环境让我忧虑。你想不犯罪，但是你没有办法控制那叫你犯罪的老我，你非常的无奈，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的无奈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我也知道 你很无奈，你在呼唤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子呢？身体呢？这些无奈跟这些呼喊，我相信对一个非信徒来讲，或者对一个信仰仅仅是在脑子里面的，是一个理性上的信仰、信相信或感情的信，对他们来讲呢，可能不会有这样的呼唤跟这样的这个无奈。他们可能觉得 fine, Sunday Christians very fine, it's good。但是呢，对于我们一个追求成圣，对于一个要成为神的门徒的，我们会有这些的征战。这个征战是我们一生的征战，这个征战是我们这种属灵的征战，是我们一直在征战中，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。好，我们了解到我们的十字架，事实上我们是我们自己。现在呢，问题啦，问题要解决，如何背着十字架？如何背着十字架？首先要付上代价。我在十二月份的时候有机会去中国，一个培训，就专门给那个农村的传道人的培训。但是现在中国城市化的很厉害，已经农村人都跑到城市里面来了。但是我们不管，我们还是去上课地方呢，还是在城外面，大概一两个小时。只是呢，跟我八年前去的不太一样。八年前去的正在农村里面，每天早上被那个鸡叫吵醒。那这次去呢，哎，没有鸡叫，都被狗叫的声音吵醒。但是呢，那个培训，然后完了以后呢，我后来回到那个城里面，有机会跟那个农村的家庭聚会，有个组织敬拜，然后跟学生家庭有个聚会，然后又到了那个上海的一个海归的团契，跟他组织敬拜。我反正在这一个多礼拜时间呢，才就跟很多的在国内的弟兄姐妹一起敬拜，我都很感谢赞美神。我觉得在国内的基督徒对信仰非常认真。我还问了徐英姐妹，她说我为什么国内基督徒都这么认真？她说像国内以前要听到福音还不容易啊，她说我们还要偷偷摸摸的、躲躲藏藏的才能够听到福音。在那边呢，有一个姐妹，她有两个孩子，她跑来说：“杨立雄有个事情要跟我讲。”我说：“什么事？”她说：“我的内地被邪灵所附，我很担心。”我听我吓一跳，我赶快把那个一起去的牧师呢拉着，因为我没有碰到这种事情。他讲说，就讲说，他说我的内地，我昨天晚上回去以后呢，看到家里面的很脏很乱，到处泥巴脚印，然后看到他的内地坐在黑暗的角落里面，一个很邪恶的眼睛瞪着他。他说我知道你这几天去哪里，我也知道你这几天跟哪些人在干什么事情。我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。如果说我愿意的话，我可以把你们全家都毁掉，我也把那边的人全部都毁掉。哇，听了我吓了一跳。这个姐妹她为背着十字架付上她的代价，到了上海去个海归的团契，我还真不知道上海还有这么安静的社区，人家还住独院独户啊，这是就是花园洋房，然后呢，那边都是海归团契。那有个弟兄呢，一碰到我就说很高兴，他说我上个礼拜受洗，我说感谢赞美主。他说我已经从受洗以后就一直禁食，他说我要禁食四天，禁食四十天。我说感谢赞美主。我有点担心，是吧？我想你们的跟我想法一样。但是呢，后来在查经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位弟兄哦，对于圣经非常的渴慕，而且他对于圣经，他一下就把这个圣经中间最主要一些的信息一下就掌握住了。我觉得蛮很这个印象很深刻，所以会后我跟另外一个弟兄就讲说，我说这个弟兄很不错，很好，很追求。他说上个礼拜做个见证，他说呢，这个弟兄呢是拥有一个会计事务会计就是 accounting firm， 就是会计事务所了。他说上礼拜见证，他说我已经停止了在我公司里面所有的所谓灰色作业，就是 gray area 灰色作业。我不知道这灰色作业什么意思。我知道以前呢，听说在台湾讲说每次生意人呢有好几本账簿，一本账簿给 IRS， 那一本账簿是给自己的啊，还有账簿给别人的。Anyway， 他灰的所有停止所有的灰色作业。他还说呢，我也跟我的客户讲，我以后再也不帮你们做那些灰色作业的要求。这个决定他自己都说，他说我会吃到一些客户。可是他这个弟兄他说什么，他说我信的神是光明的神，我信的神是圣洁的神，在他里面没有灰色。哇，我是觉得这个弟兄感谢赞美主。我想背负十字架是要付上代价的，这是主的命令，但主的命令呢不会让我们做一些我们做不到的事情，主呢他也不会命令我们做一些他不曾做到的事情。哥哥他上的十字架是耶稣一步一步背上去的，他为人类的罪做了挽回祭，挽回神的愤怒，让我们这有罪的人能够跟神和好。他是无罪的，但是为我们有罪的人而死，他是尊贵的，让我们卑贱的人能够得到救恩。这个代价实在太大，神的爱，你如果每逢思想十字架上的爱的时候，你只能讲说难以想象，太深邃了。十字架要完全的幸福，十字架是一个残酷的刑罚，这个残酷，一个强壮的人要两三天才能够死掉，虽然耶稣是几个小时死掉，但是才是一个非常非常残酷的刑罚，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羞辱的记号，只有罪深恶极的人才被钉十字架。主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，他说阿爸父啊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他知道这是痛苦，然而他说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我们的信仰是本于信以至于信，这个两个信没有先后之别，也没有大小之别，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信，从头到尾的信，彻底的信，一个完全幸福的信。我们的信仰是在于建立在幸福上面，幸福有两部分，信心和顺服。我们要一个信心中的顺服或顺服中的信心来背负十字架，成为神的门徒。背负十字架要以神为乐，当你以神为乐之后，你看到的不是你在背负着十字架，而是你在经历神的恩典。什么叫做以神为乐呢？什么叫以神为乐呢？我想需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，答案也是在这十字架上面。十字架结构非常的简单，一个直的，一个横的。如果这十字架要站立的坚固的话，根基必须要稳定，然后呢，这个直的木头呢必须要坚强，横的木头呢是一个负担，是一个 load， 学工程的人于今知道，这是个 load， 就是负担。它直的横的木头需要直的木头来支撑。什么是纵向的木头呢？纵向的木头就是你跟神的关系，纵向木头的强度就跟你跟神的关系有多么的亲密。以神为乐的人，他以神自己为乐，他和神有一个很 personal， 很个人，很亲密，很 intimate 的一个 relationship 的一个关系，他能够单单以神为乐， nothing else， 不是环境，不是他的地位。以神为乐的人，以神自己为乐的人，是一个定睛在耶稣身上的信徒。他不会认为在负担什么，他认为是在经历神的恩典。他在任何事情都能看到神的同在，神赐给他出人意料的平安。以神为乐的人，以神自己为乐的人，他会依靠神的智慧面对世上的成败得失，他会依靠神的智慧处理富足与贫穷，他会能够得到真正的超脱，他是入世但不属于世。我刚刚提到讲说，面对世界上的成败得失是人生一定会有的事情，只是说是你要如何去面对它，你要面对它，勇敢的面对它。问题说是也在于说是你的信仰有多深，不会因为你位置太高了不知道所以然，位置太卑微了又卑贱的又觉得说是好像是比什么人都不如，这个还是成败得失要懂得去处理。这个富贵贫穷也是一样，以神为的人，他不会因为他的钱太多了而不喜乐，他也不会自己钱太少了而不喜乐。金钱财富都是中性的，但是呢，我们要知道如何处理。有钱，也要知道处理，要不太有钱。以神为乐的人，他们呢有这个智慧，他能够处理这些事情而不被捆绑，处理而不被捆绑。以神为乐的人，以神自己为乐的人，他的乐不是建立在教会上面，不是建立他的团契上面，不是建立他的侍奉上面，也不在乎他是不是去热心传福音、去短宣、去培训、去教导。以神为乐的人，他们知道这些都是横向的，这些都是横向的，都需要那个直的木头来支撑。他知道他跟神的关系是不能被任何取代、任何情况取代、任何环境取代。最后，以神为乐的人是以神自己为乐，他是一个愿意花时间在圣经上面，愿意花时间在祷告上面，愿意花时间在默想上面。一个正常有深度的灵修是能够帮助我们来背负十字架做神的门徒。最后一点，背负十字架要依靠圣灵。我上面讲到好多的要，你们要付上代价，要信心，要顺服，还要以神为乐。我希望不要给大家有个感觉，要说好，我就立定自信，立定决心，我要背这个，我要做那个，我要以神为乐。绝对不是这种想法，这些的药只是带出我们最后一个药，这才真正的药。你要依靠圣灵，你要依靠圣灵的带领，每天跟神有亲密的关系，圣灵的带领他自然会让你能够成圣，让你自然能够处处的感觉到神的恩典与你同在。你不需要刻苦己心要来追求这些东西，而是说是你要顺服圣灵的带领。我们一生都是在神的恩典之下，一生我们都是信心的功课。我们这个信心的功课再次提醒，这不是靠我们自己，而是靠着圣灵。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，得到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， 为我施上生命的，将要得到生命。因为时间关系，39节我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，希望以后再有机会分享。我想最后结语呢，背负十字架走，做神的门徒，这是一个神的恩典。我们成为一个圣徒，这完完全全是一个恩典。这个圣徒，我也不希望，我也不建议你们知道以后呢，逢人就骗，就称我自己是圣徒，或彼此以圣徒互称。这个圣徒是你跟神一个亲密的一个称呼，这是一个非常 personal， 也非常 intimate， 也是非常 sacred， 非常个人，非常亲密，也是非常神圣的称呼。就跟神说我们是他的儿女一样，就跟神说我们是一个义人一样。我想我们凭着信心接受这圣徒的地位，走着十字架的道路，愿我们在身心灵各方面能够更上一层楼，一天一天的向耶稣，直到见主的面。好，我们来一个回应诗歌。如果可以，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来上好吗？
一生要背负十字架。
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拣选我们，你拣选我们不仅是成为义人，你也拣选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圣徒。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尊贵的身份跟尊贵的地位，我们也愿意能够在你自己圣灵带领之下背负十字架，做一个得胜的圣徒。求你让我们不仅是有圣徒的名分，更是能够活出圣徒的生活。愿你的圣灵保守我们，看顾我们。谢谢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。